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黄远芳。欢迎你再一次收听《真道分解》节目。我们继续要来看基甸的故事。我们今天进入的是第五讲了。我们在上一讲的信息里面看到了神如何应验了他的应许，然后把米甸人交在基甸手中。神只用了300个人，还有角、空瓶、火把，这些不能算是武器的武器，就击败了米甸的大军。以色列人也乘胜追击，把敌人赶到约旦河的东岸。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看故事是怎么样发展的。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出自于士师记的第8章1到21节。今天我们的信息主题是：你们从前讥诮我，你们从前讥诮我。如果说按照常理来看的话，当基甸他带领以色列的300个战士大战米甸大军之后呢，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应该是欢欣鼓舞的才对。可是没有想到啊，当基甸刚刚尝到胜利成功的滋味，挑战马上就来了，而且是来自自家人。我们看士师记的第8章1到3节。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我们看到原来是以法莲支派的人来指责基甸，为什么没有邀请他们一起去攻打米甸人。根据士师记的7章24节，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等等等等。于是呢，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我们看到基甸只等到米甸人的军营溃败，然后逃走之后，然后这些人逃到以法莲人那里，才呼吁以法莲人把敌人剿灭。当时以法莲人也跟着基甸的号召去做了，可是当他们得胜之后，却向基甸发怨言。我们在上一讲中曾经提过，神当初应许基甸的是什么？是我要用这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所以基甸招聚以法莲山地的人一起去攻打米甸人，到底是不是出于神呢？很有可能不是的，所以才有接下来士师记第8章所记载的这些冲突。我们看到以法莲支派的人不断地在士师记当中出现。在士师记3章记载，以法莲人曾经帮助过士师以户去击败摩亚人。然后士师记第5章也记载了以法莲人帮助底波拉和巴拉击败了迦南的将军西西拉。以法莲这个支派的人人数非常的众多，也出现过像约书亚这样子的英雄，所以他们是相当骄傲的。当然我们相信以法莲会这样子生气，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也许在战争当中，获胜的一方可以夺取许多的财物。我们知道米甸人是很强盛的，自然有许多的资源，许多的财富会留给战胜他们的以色列人。所以呢，以法莲人一方面是觉得自己面子上挂不住，没有被邀请去参加战争，他们不被尊重，另外一方面可能是物质上的考量，觉得他们没有占到胜利的好处，才会如此强硬的 向基甸抗议。他们觉得失去了一个自我表现的机会，也失去了一个夺取战利品的机会。士师记八章一节说，他们跟基甸是大大的争吵，新译本翻译是激烈的争辩。那面对这样子的质疑，基甸是怎么样处理的呢？我们不得不佩服基甸的外交手腕。他并没有向以法莲人解释说，是神指示他只要带300个人去打仗。或许他这样解释呢，也更难被以法莲人理解。这个时候基甸他放低了姿态，他夸了以法莲人一番，他重复了两次，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他甚至说，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因为基甸是亚比以谢家族的人，属于马拿西支派，所以呢，他谦卑的比喻说，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都比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要更强。意思是，基甸所行的跟以法莲人的功劳相比啊，是微不足道的。那圣经记载，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基甸本来可以凭借自己所赢得的权威还有民心来压制以法莲，可是呢，他却做了一个更好的选择。就像箴言所教导我们的，箴言15章第一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我们不管基甸这样子的行为，他这样的言语，他的回应是不是发自于真心，可是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而且向自己的同胞表现出了善意，这是值得嘉许的。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以法莲人这样类似的行为还不止一次，在士师记12章也记载了，士师耶弗他带领以色列百姓打败亚门人之后呢，士师记12章1节说，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弗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我们看到以法莲人又再一次的用同样的方式去向当时的士师抗议，为什么没有邀请他们一起去？不过这一次的士师耶弗他就没有像基甸那么好说话了。士师记12章第2节，耶弗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打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于是耶弗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场同胞相残的悲剧，也反映了士师时代是怎么样的混乱。我们看到了基甸的外交手腕，还有他成熟的处理方式，化解了一个可能造成同胞相残的危机。所以回答柔和，消弭纷争。我们继续回到士师记第8章，基甸他化解了以法莲人的危机之后，就带着300勇士继续追赶敌人。我们看士师记第8章的4-7节，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基甸对舒哥人说，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撒木拿。舒哥人的首领回答说，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基甸说，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木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纸棘打伤你们。经文记载，虽然疲乏还是追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军士们他们的坚强，他们的忍耐。因为他们疲乏了，基甸就向舒哥人要求一些食物，他也说明了原因，是因为他们要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撒木拿。可是舒哥人却拒绝了基甸的要求，并且用很轻视的语气回答基甸。 听众朋友，我们在这里呢，先知道一件事情，舒哥是一个地方，它是位在亚伯河边，是属于约旦河的东岸加德支派。他们并不是外邦人，他们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是基甸的兄弟之邦。这边舒哥人说，西巴和撒母拿已经在你手里，原文是西巴和撒母拿的首长已经在你手里。事实上他们说的是反话，意思是说基甸他没有证据证明他已经歼灭了敌军，已经把西巴和撒母拿拿在手里。另一方面呢，舒哥人的回答也带着一个挑战，还带着一个揶揄轻视嘲笑的性质。也就是说他们的话可以这样子来看，就是说就算西巴和撒母拿已经在你手里，我们凭什么要拿饼给你的军队吃呢？或许舒哥人他们不相信基甸这三百个人能够抓住米甸两个王，也害怕米甸人会回来报复。也有可能舒哥人不把基甸当作他们的领袖，所以呢也不把基甸放在眼里。不管如何，舒哥人拒绝了基甸的要求。因着舒哥人他们不顾同胞的需要，见死不救，所以基甸发下了狠话。第七节，基甸说，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母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雉戟打伤你们。基甸带着军队继续的往前，到了比努伊勒，没有想到呢又受到了比努伊勒人同样的待遇。我们看到士师记第八章第八和第九节，基甸从那里上到比努伊勒，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比努伊勒人也与舒哥人回答他的话一样。他向比努伊勒人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楼。比努伊勒是位在舒哥东面附近的，也是在亚伯河边，也是属于约旦河东岸加德支派的城市。这一次呢，基甸的以色列同胞又拒绝了他的要求。在历史上，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一直是各样麻烦跟纷争的来源。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终于来到了约旦河边。他们只要渡过约旦河，就可以进入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呢，流便子孙跟加德子孙，他们看到约旦河东是一片平原，非常的广大，是水草丰富的，适合放牧的，所以他们就要求摩西让他们留在河东。民数记32章5节记载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可是摩西就坚持说，这两个半支派必须和其他以色列百姓一起过约旦河，并且征战得地之后，他们才能够回到约旦河东去安居。甚至当他们征战完成，预备回到约旦河东定居的时候呢，因着逐坛献祭，也差一点造成以色列各支派之间的内战。这段故事记载在约书亚记22章，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去多谈。而且一直到后来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王所灭的时候呢，在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也是最早被掳的。圣经历代志上5章25到26节记载说，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提格拉比尼色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掳到哈伯、哈拉与哥散河边。所以我们看到说，约旦河东的水草虽然肥美，可是约旦河东毕竟不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美地。他们不去得神所预备和命定的迦南地，而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思留在河东，他们早就已经失去了神的祝福。这对于我们是很好的提醒。
葡萄花其貌不扬，躲在叶子之间，不会争艳斗丽。葡萄叶虽然可做食材，却只能是配料。葡萄藤更是柔弱无力，不可做成栋梁，连根拐杖都做不来。
不过，当葡萄藤结出硕果，便成为整株植物的焦点和价值。在基督里，你我都是葡萄之子，成长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结出果子。
来吧，让我们连于葡萄树，多结果子。
我们继续往下看，《士师记》第八章十二节，记载说，西巴和撒木拿逃跑，基甸追赶他们，捉住米甸的二王西巴和撒木拿，惊散全军。基甸他成功的捉住了逃跑的两位米甸王，之后呢，他没有忘记去找舒哥人和比努伊勒人报仇。士师记第八章十五到十七节，基甸到了舒哥，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诮我说，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人吗？现在西巴和撒木拿在这里。于是捉住那城内的长老，用野地的荆条和枝棘责打舒哥人，又拆了比努伊勒人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我们看到从基甸他对待舒哥人和比努伊勒人的行为，我们看不出他这样的作为是从神而来的。因为基甸所给的理由是什么？是你们从前讥诮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样的做法很明显的是出于自私的动机，完全是个人的报复行为。八章十六节，看到基甸对于舒哥城的长老还算有些怜悯，只是责打，或者是说可以翻译成指教、教训。可是基甸对待比努伊勒城的人就越了界了。基甸他不是说做他原来所宣告的去拆了比努伊勒城的楼，他竟然杀了那城里的人。我们看到本来以色列人是要去对抗外敌的，可是现在呢，基甸的刀却指向了自己的同胞。我们看到基甸慢慢的败坏，慢慢的堕落了，日益残酷，杀害同胞。基甸这样子毫无节制，这样残酷无情的手段让人非常惊讶。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刻，基甸他觉得受到挑战的不是神的荣耀，而是他自己的名声。当然基甸要向舒哥的首领要求帮助是合情合理的，可是呢，基甸处理不合作的人，他的方式呢却值得考虑。基甸对于这些不跟随他的人，他的报复行动越来越厉害。前面对舒哥的长老是责打教训，可是到后来对比努伊勒城的人竟然是成为杀戮。当基甸他当初最早被兴起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压迫的人是外邦人，是米甸人，而基甸他是拯救者。可是到了如今，基甸他却从一个拯救者的身份变成了压迫者，开始辖制杀害自己的人民。这是多么一件讽刺又让人扼腕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到基甸对于米甸两个王西巴和撒木拿的处置呢，更是暴露了基甸生命当中的破口。基甸追捕米甸王，并且将他们捉拿，本来呢是一个很单纯的和外族敌人之间的战争，可是从基甸跟两位米甸王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他的东西。士师记第八章十八到十九节，基甸问西巴和撒木拿说，你们在他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其实基甸他并不需要询问这样的问题，因为去问这两个王以前杀的是什么人，长什么样子，跟整个的战役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看到基甸所问的这个问题已经偏离了重心。基甸发现西巴跟撒母拿是需要对基甸兄弟之死负责的人。当基甸决意在约旦河东如此的残酷果决的追杀敌人，其实根本是为了报他个人的血仇。在士师记第六章跟第七章，基甸作战的动机是顺服神，要拯救整个以色列百姓。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他却是为了报个人的私仇。他所关心的已经不再是神的声誉，也不是为了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外邦的欺压。在这个时刻，基甸好像完全是以家庭的利益还有他世仇的血恨来决定这两个王是不是应该被杀。他这样子决定的方式并不符合神的心意。我们看到基甸他继续败坏，公报私仇。士师记第八章20节到21节，于是对他的长子义铁说，你起来杀他们。但义铁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西巴和撒母拿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基甸就起来杀了西巴和撒母拿，夺获他们骆驼项上戴的月牙圈。基甸想要羞辱两个米甸王，因此要他的儿子义铁出手杀掉他们。在当时的社会里，一个男人如果死于童子或者是妇女之手是奇耻大辱。我们看到士师记第九章记载说，亚比米勒他不愿死于一个妇人之手，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亚比米勒他死前，他就急忙喊叫拿他兵器的少年人，对他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我们相信在战争当中，以色列对于侵略他们的外邦敌人执行公义的刑罚应该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不应该交由一个孩童去执行，而且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似乎也过于残忍了。所以基甸这样子的行为我们也不觉得是合神心意的。圣经记载恰好这个义铁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所以基甸就接受了这两个王的请求，亲自处死了他们。然后他要求分得战利品，夺取了这两个王他们骆驼上面的事物。听众朋友，从今天的经文内容里面，从基甸的故事我们看到三个重点。第一个，回答柔和消弭纷争。第二，日益残酷杀害同胞。第三，继续败坏公报私仇。我们看到基甸似乎真的变了很多。他虽然不断的被神建造鼓励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可是他的生命当中好像还是有一些东西没有被神翻转，没有被神改变。我们看到基甸生命的成长跟改变，还有他逐渐堕落的过程，其实是有踪迹可循的。一开始基甸刚刚蒙召的时候，他是胆怯的小信的，他不仅质疑神的同在跟拣选，也对于神的吩咐反复寻求确据，反复要求印证。但是在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基甸的信心逐渐增长，他对神的顺服也越来越迅速直接。他拆毁父亲为巴利筑的坛，砍碎木偶，他也把军队从32000人减少到只剩300人，然后呢，只凭着脚空凭火把击败了米甸大军。甚至他乘胜追击逃跑的米甸军队，最后杀了米甸的两个王。我们看到基甸的堕落其实是从他成功的那一刻开始的。他从原本那个谦卑小信到后来的圆滑残忍，他突然变成了一个政客。他一方面用好言好语去平息以法莲支派的愤怒，另一方面他却用残忍的手段去惩治自己的敌人，甚至他自己的同胞。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基甸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他的自我形象不够健康。不管是神一开始呼召他出来带领以色列的时候，他说，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致微小的。或是到了后来，他打败米甸人的大军，而且继续追捕米甸王的时候，他最在意的是自己的名声，还有别人看他的态度。他去处罚那些不支持自己的同胞，舒哥人，还有比努伊勒人。他主要的原因居然是什么？你们从前讥诮我，你们从前讥诮我。我们要知道，自我其实是一个领袖最大的危机。他可以使一个拯救者变成压迫者。我们看到基甸，他在征战得胜之后，生命每况愈下。他原来是在神面前谦卑的人，可是呢，他却成为一个以自己为焦点的一个骄傲的人。基甸他绝对不是一个例外。我们看到，其实在古今中外，许多的领袖，他们的失败、跌倒，也往往是因着不够健康的自我形象。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认识神，我们听闻福音，我们悔改重生得救之后，最先要调整的就是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需要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才能够看得合乎中道。我们要学习去认识真正的自己，并且接纳自己。我们要明白我们在神眼中那个宝贵的价值，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否则呢，就像基甸一样，不论是卑贱或者是丰盛，不论是成功或者是失败，都可能让我们失去自我，而做出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来。基甸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接下来士师记第九章就记载了基甸的结局还有后续的故事。我们就要等到下一讲，下一次的真道分解节目再跟各位分享了。我是黄远芳，在这里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 @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既如此。